你之后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对的，
我们不需要是个人的在这里增长，我们在世界上所面临的问题难处非常非常的多，感谢主，因为你是恩典的主，你是怜悯的主，
对的，
你更是在我们已经成了家的弟兄姊妹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一家之主的一类，
是
我记得这段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主，就是继续的借着你的仆人们教导我们，我们将等候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今天下午本来是说要提早，但是因为整个大会的这个协调方面有一点困难，所以我们还是一样照着原来的时间3:30到5:00，所以今天下午本来是说提早到2:00，现在还是到原来的时间是3:30到5:00。在第一天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婚姻与家庭这个专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曾经在教会里面用一学期的成人主日学来讲这个题目，但是当我们花了16、17堂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深入的来思想讨论或者分享，所以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用6堂的时间让我们夫妇跟大家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心里面的负担在过去这10年来越来越发现我们不能不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不在生活的体验里面来提到我们见证的本分。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危险或者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一个基督徒把生活把它分隔开来，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样子，在教会外面是一个样子，在教会的里头是一个样子，在家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今天可以做很好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丈夫，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的妻子。当然以此类推，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很热心的人，你不一定能够在你的学校里面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教授。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提到的统一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再三的强调道成肉身这4个字不是单单形容描写主耶稣基督而已，道成肉身应该是今天你我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写照和见证。你我都有道，我记得我忘记是谁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今天中国的基督教有道而没有路，我们讲道路道路，有道而没有路，我们有满腔的一些领受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把道能够在生活在肉身上把它流露出来。有一个传道人讲得非常好，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在非基督徒的身上有一样事情不能，在基督徒身上也有一样事情不能，因为他把这个权柄已经交给这个非基督徒，已经交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在非基督徒身上的不能是什么呢？他不能进去，看到我在门外叩门，那个门要自己开的。耶稣基督他不能 break in， 他不能说他一定要强迫的进到人的心里面。所以对非基督徒来讲，有一个权柄神已经给我们，就是自由意志。所以在非基督徒身上神进不去，那么在基督徒的身上，他说得很幽默，神出不来。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已经进到我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被包围起来的，我们的生命没有一条出路从我里面出去。所以弟兄姊妹，生活是给我们一条出路来为神做见证，所以道成肉身非常的重要。今天早上我突然发现我们这里人好像比昨天还更多，这证明可能今天早上这个题目是相当多人有兴趣。我们讲什么呢？叫做 婆媳月序的问题。那么我第一天已经报告了，月序只是为了题目好看凑四个字而已，问题在婆媳，问题不在月序。很少听见说这个丈母娘不喜欢这个女婿，只有反过来越看越爱，对不对？如果有的话对不起哈，如果有例外的话，也许你可以把今天我们着重在婆媳问题这一个原则上来给你做一个参考。一般的来说，我们的感受和经验，在北美洲婆媳的问题可能比在香港、台湾、东南亚要好一点。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些做公婆的人、做父母的人来到美国，因为突然觉得我不是在我自己的国家的土地上，所以我们常常听见一些长辈来到美国说，哎呀，我好像瞎子，我好像聋子，我好像瘸腿一样，如果不是儿子媳妇带着我出去，如果不是他们替我翻译，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好像是个废物一样。所以不知不觉呢，在家里面的那种感受就没有像在台湾、香港那样的强烈，所以来到这里多少有一点做客，多少有一点客气的那种感觉。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在过去的辅导的个案里面有相当多这一类的例子。今天我想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先把婆媳的问题带到各位的面前。那婆媳的问题当然应当由媳妇来讲，比儿子来讲会比较实际一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等一下师母来讲呢，我们有一点背景。这几天也许大家知道，我在家里面，我三个姐姐两个妹妹，男的就我一个。将近50年来，我跟我父亲感情非常非常的好，相依为命嘛，你懂吗？因为我爸爸一直觉得他好像是在女生宿舍当男舍监一样，所以他从我很小我就记得我父亲常常喜欢跟我在一起。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我相信因为独子的缘故，所以父母亲对他的盼望期待特别的高。当我15岁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见诗班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女孩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交往8年，后来结婚。在那8年的时间里面，你如果用8年抗战，我想一点没有过分。因为从认识她，把她带到我家，让我父母亲认识我，特别是我母亲，从来没有对他儿子的女朋友有好的眼色。不是因为他不好，后来我知道不是因为他不好，所有我带回来的女朋友，如果我有这样本事的话，我相信后来我分析我母亲的心理，她大概就不会接受。何况加上一些地域的观念，我昨天讲我是广东人，广东人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其实每一个省级人都有这种现象，一堆在一起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就讲广东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堆广东人在一起，而我就那些外省人打不进来。但事实上呢，不只是广东人如此，很多省级人都是如此。那么这一整个恶性的一种发展呢，就变成非常强烈的一种排他性。因为省级的缘故，所以我父母亲一直没有办法接纳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原因。只要我带着他回到家里，我母亲除了吃饭跑出来以外，其他他尽量跑到房间里面。所以当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一直到我们结婚，这一关都还没有过。他们答应是答应，但我知道他们不开心的答应，不是很甘心的答应。当我大学毕业当兵回来，到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家父家母在香港。那么有一天我到他家去，那个准岳母，我记得有一天就找我很严肃的谈话：“你跟我女儿走了多久了？”不要紧张。我很谢谢有同情我的人。因为一听到准岳母召见，这是很紧张的事情。谢谢他制造一点气氛。我说八年。他说八年呢，中日战争都结束了啊。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后来我说打算怎么办？我说我才23岁，我打算怎么办？我还找着，说你找着，我的女儿不找啊。那我就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他结婚呢，结婚。你看，我没有向岳父母这个向他们求婚，说你们女儿嫁不嫁给我。They twisted my arm, OK。 那段洗掉。因为我怕万一被录影带带到台湾给他们看到，我下不了台。后来那一天谈完话以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父母亲，他们在香港。我说我打算最近希望能够订婚，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希望得到你们的许可。好久好久这封信没有来，回信没有来，那是1962年年底，差不多10月的时候一直没有来。到了快圣诞节的时候，接到他们一封信，这是我父亲亲笔写的信。没有问题，你要他就不要我们，你要我们就不要他，很简单。订婚可以，没有问题，你已经长得那么大了，你也独立了，你也成人了，你要做什么事情没有问题，写信给我们，我们很感动，还来尊重我们的意思。那既然你要我把意思告诉你们，就是这两句话：要他就不要我们，要我们你就要离开他。长话短说哈，我信主，圣灵在我里面做最清楚最厉害的一个工作，就是对我父母亲态度的改变。你们知道独生儿子对父母亲常常是，所以我常常说我在家里面没有信主以前，我在家里面走路都是横着走的。中国人说横行霸道。所以不只是我的妹妹怕我，我的姐姐怕我，连我父母亲都让我。所以当我信耶稣，我很清楚的看见，我知道什么叫做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在一个最清楚的一个改变，就是对父母亲态度的改变。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不能孝顺父母，你在教会里面再热心，同样的那个 pattern， 同样的那个 formula， 拜托你不要在教会里面假热心，好好的学会怎么样孝敬你的父母。所以当时我有这样一个背景，我一直信主就是这样一个个性。我那天拿到那封信，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在神的面前通宵哭了一个晚上。我跟神说，我说神，你给我这个功课学得太早了，我实在觉得这功课太苦了。后来我就决定那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写一封回信给我父母亲。你知道我那封信怎么写吗？我记得我是带着眼泪写的，我相信我的眼泪都滴在那个信纸上。我决定，我说好，选你们离开他，选你们离开他。从那次以后，我就不敢再去他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积极的申请到美国来念书。 我申请什么学校呢？芝加哥的 Wheaton College， 后来没有去成。到了1981年去做老学生去成，我那天站在那里，我觉得感慨万千。我差一点十几二十年前就要来这里念书，结果没有念成。过了好久以后，神让我还是回到那个学校去念书。我逃避他，急急的准备到美国来念书。后来过了两个月，我父母亲从香港来，但中间有一些故事我们有时间讲。香港到台湾啊，当然有很多东西啊，我妹妹说，哎呀，到底买什么东西给我买，就什么人都有礼物，就是我没有。啊，等到最后父母亲把我叫到房间里面去，啊，我们带了一个礼物给你，一个小盒子，一打开来是一个钻石戒指。明知故问，我说这是干嘛的？他说两个月以前你不是说要订婚吗？哎，我说你收到我的信没有？他们说收到了。那收到我的信，为什么你们还买一个戒指？难道要我挂？他说不是，我们这次回来是希望快点安排主持你们的订婚的这个聚会。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有一次他们在香港听一个人讲道，那个人讲道讲一句话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你们爱主吗？你们如果爱主就要爱主所爱的，这句话很对，对不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很难相爱，我们怎么爱？一看就讨厌，一看就不舒服。因为爱主的缘故，所以爱主所爱的，我就能够爱你，就能够爱他。结果他们两个回去，父母亲回去以后呢，他们就讨论，今天讲到，哎呀，真是受感动，我们要爱主所爱的，所以等等等等。然后突然我父亲就问我母亲一个问题，我们爱不爱我们儿子？当他们把这个事情跟我分享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禁止我自己，虽然已经23岁的大人，我在他们面前跪下来痛哭流涕。我说我不希望勉强你们，他们说我们一点没有被勉强，我们是甘心情愿。但是这些故事他那段时间他都不知道。当他嫁过来的时候，请问8年的压力多大？虽然我母亲愿意了，但是看到他也有8年的累积，哪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解冻三尺非一时之热。现在我们请他来讲，到底他怎么样把这个婆媳的关系，把他靠着主的恩典把他弄好。
是讲得很对，是靠着主的恩典，事实上是在主的恩典太多。当要结婚的以前，我一想到要嫁给这么一个家庭，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做媳妇，实在是心中会不寒而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庭是有点不同的，至少过去8年是不接纳我，再加上这个家庭是广东的客家人，广东客家人是更加保守的家庭。不但是广东客家人，而且是这个家庭呢，他们一家人的感情非常的好。我是用粘土来描写他们一家人的感情，姐姐妹妹、哥哥妹妹、姐姐兄弟姊妹之间，跟父母儿女之间，他们是和成一团粘土。那我这个局外人，我怎么样和进去呢？所以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我们结婚大概不到2年或者3年这期间，李牧师就有一次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看呐，现在爸爸妈妈喜欢你超过喜欢我了。他真是这么吃醋的讲啊。那么这2-3年的时间怎么过来的？我实在感觉到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愿意跟大家分享。不但是如此，我也想到在4-5年前我们在使者的家庭夏令会，有一些伯母们，他们就 在餐桌啊就窃窃私语，在我们背后一直在问很多的问题。后来这种说，我们把李师母抓过来，我们问一下李师母就可以证明了。原来他们的问题在讨论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看到李牧师跟李师母很恩爱，他们的婚姻很幸福，他们一定没有公婆住在一起。那么所以呢，我们把他抓过来问一问看是不是有公婆住在一起。结果我的答案是，我一直跟我的公公婆婆都住在一起。我们从结婚以后，除了刚开始的那几年，因为家里面房子不够大，等到房子盖了5层楼以后，又只有一个儿子，接下来又只有一个孙子，所以呢，你们回来住吧。所以就这样就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面。那么大部分我们结婚的时日都是公婆跟我们住在一起，一直到最近这两年，他们来美国已经有8年的时间，慢慢也学会了美国的风气，也是因为我们教会的长辈们的团契的影响，他们找到了一个附近的老人公寓，但是呢，跟我们很近，常常有来往，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的公公婆婆都跟我们住在一起。那么这期间是怎么样让我们婆媳之间没有问题？我跟我的婆婆从完全甚至不但是不讲话，也彼此不相看的地步，到后来我们能够成为谈心的朋友，这是怎么过来的？我愿意说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也愿意把它分成四方面来讲，希望对不管是做媳妇的或者是做女婿的都有一点的一点帮助。这四方面呢，是我自己把它归纳下来。第一个是在观念上面，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认为婆媳必定不能相处，婆媳一定是不能相处。为什么呢？因为婆婆跟媳妇他们是不是血统没有关系，所以不是亲生的女儿，也不是亲生的母亲，所以呢，彼此之间没有血亲的关系的时候，自然而然不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相亲。不但如此，他们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有一个竞争的对象。那婆婆觉得儿子是我的，媳妇就觉得丈夫是我的，这是很自然的，就有一种觉得婆媳一定是不能相处的。不但如此，这个传统的观念还认为说，如果婆媳住在一起，那么就没有办法安宁。当你写那个平安的安字的时候，你看那个安怎么写的，一个宝盖头，就是一个屋顶下面只能够一个女人，不能两个女人。所以呢，这个传统观念就让我们想到说婆媳一定不能相处。我知道在北美洲，自从60年代这个美国开放这个移民的政策，有许多的这个从台湾东南亚来的人以后呢，到现在80年代就越来越多长辈们被接到北美洲来。那么我们在这10年里面看到许多的家庭，当这个做儿子的说，哎，我们把父母接过来，你看我现在事业也有了成就了，孩子也大了，我们应该把父母接过来孝顺孝顺啊，让他们也能够享受这个安享晚年。但是当这个儿子一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媳妇就已经开始紧张了。那么等到把手续都办完了，那个父母啊还没有上飞机以前，这边就已经请你为我祷告，我公公婆婆快来了。那么有的是短期的住2个礼拜，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孩子家，那个2个礼拜一过去，哇，那个媳妇就病倒了，就实在是累坏了，紧张已经把他紧张倒了。那么这些都是观念的问题。如果要婆媳相处的好，第一就是要破除观念，要认为这个传统所说的婆媳不能相处，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相信可以超越，可以突破。所以在我那个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有这种要打破观念的这样的心。第二呢，就是心愿的问题。在我的心愿里面，我在祷告。当我结婚以前，我记得这是我一个人在神面前所附上的一个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就要步入这个结婚的礼堂，做某某人的妻子，我知道这是你的旨意，我非常感激神你所有的安排，但是接下来 我要做某人的媳妇，主啊，我实在很害怕。但是我看到圣经上有那么一个很美的一对婆媳，就是拿俄米跟路德。我在那天晚上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就献上一个虔诚的祷告，我跟神说，主啊，我不求你让我的婆婆做拿俄米，我求你帮助我做路德。这是我自己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祷告，而就是这么一次很虔诚的向神所做的祷告，神已经听了，你都不需要再做第二次，神已经听了，因为这是你的心愿。我说，主啊，你帮助我做路德，因为我知道在圣经里头是有这么好的媳妇，求你帮助我做好媳妇。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努力，观念破除了，你要付上摆上你的心愿，然后呢就要努力。那么在努力的方面，有一节圣经节是我一个很大的抓住的神的应许，那就是箴言16:7。我觉得这节圣经节不但是用在婆媳，用在所有人际关系，我们觉得很难相处，但是你抓住这节圣经节给我们的应许，照着圣经节去做，你会发现你去努力的时候，靠着神，神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他所应许的。箴言16:7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当我读到这一节圣经节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动。只要我所行的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使仇敌和好。那么我的婆婆哪里是我的仇敌呢？我的婆婆是我先生从小把她带大的这位恩人，所以她的仇敌都会和好的话，何况是婆婆呢？所以我就抓着这个应许，我就说，主啊，我要努力的照着前面所开的条件，我所行的要蒙你的喜悦。那么所以呢，我就照着圣经上的叫我们所行的去做。第一，孝顺。因为我成为媳妇，今天我嫁到李家，我就已经成为他家里的儿女的地位，我应该跟我的先生一同孝顺我的婆婆。所以我要照着圣经上的教导，我要孝顺父母，所以我就尽量的孝顺他，尽量的爱他，尽量的关心他，孝顺。如果我如果觉得很讨厌他，我不去孝顺他，我不去关心他，我想我没有照着神所喜悦的去做。第二呢，我就是努力的做搭桥的工作。你要知道，人跟人之间呢，都是有无形的鸿沟的存在。但是当人跟人之间有这么一个距离存在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两种方法，有两种建筑物可以在中间盖。一个呢，就是盖墙，人跟人中间可以把墙盖起来，以至于人越来越不了解，越来越陌生，人跟人中间可以盖成一堵墙。但是人跟人中间的鸿沟也可以盖上一条桥。到底是要筑墙呢，还是要筑桥？我们发现夫妇之间也是这样，有的夫妇是一天再加一块砖头，彼此之间越来越隔阂。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求神帮助我，我要跟我婆婆之间能够搭上一条桥。那么她也应该搭桥，对不对？可是我常常提醒，就是说年轻的这一代，我们还是比较有弹性的，我们还是要尊重长辈，应该从年轻的这一代开始搭桥。你不应该说长辈应该先来辅救我，我觉得应该媳妇去去 reach， 去尽量的去搭桥，去接近他。那么在这个搭桥的当中呢，你发现人就是需要了解，你要去了解他。因为八年那个准婆婆那个李伯母啊，我到她家的时候她都不理我，不但不理我，吃饭的时候连看都不看我，那实在是很受不了的事情。所以呢心里很害怕，尤其等到我们李家的房子盖起来后又回去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她很不喜欢我，很自然的会有一种感觉，说婆婆不喜欢我，觉得我是把她儿子抢走的人。那么有一天早上起来，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哎，我看到我的婆婆脸色很不好看， 坐在那个地方啊，好像在生气的样子。所以我一从房间走出来，一到那个饭厅，我就想今天婆婆一定是不喜欢我。但是在那个时候很奇妙，神就给我一个很自然的关心，因为你要孝顺他，你就要关心他。我就走过去，我说妈妈，你的脸色不太好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真的是很奇妙，当你这样愿意搭桥的时候，你开始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对方也伸出手来愿意跟你拉手。所以他就看到这个媳妇突然之间主动的跑来问什么地方不舒服，他就马上告诉我说，哦，今天胃好痛，我一向是高血压，但是再加上今天又胃痛啊。我说啊，心里马上一块大石头掉下来，因为我以为他的脸色不好是在生我的气，可事实上呢，你需要了解他不是生你的气，是他不舒服。所以呢，我就说那妈妈你不要坐在饭厅，我扶你到房间去，你